今天礼拜，科技一秒单元，道晚熊在我们现场。
大家好，
科学上有没有报应这个事？报应能不能用科学解释？
那是宗教，那是宗教家的，或者是
道德家的，
道德重整委员会的嘛？这个，
就跟我们都没关系，
没问题
啊。好，那么环保呢？环保是个道德问题。
从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可以谈谈上个礼拜二，就是5月19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福特汽车总部宣布的新的环保车的政策。那当然，奥巴马会选择在美国福特汽车总部宣布他的新的环保车政策，当然也有道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美国三大汽车厂都向政府提出了纾困要求，可是美国老字号、老牌的，一个汽车厂，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提出纾困的要求，他们现在自己想办法来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不过我们在要了解奥巴马总统所宣布的这个环保车政策之前哈，我们要先了解他的背景。那就是美国最近的三任总统啊，每一个上台以后都推出新的政策。那1993年那克林顿政府推出的环保车政策的具体内容是要求要提升汽车燃油效率，以及发展油电混合车。
他那个提出的目标很高，对不对？
对对对，那他的目标啊是在十年之内，也就是说要到公元2003年，
也就是已经过了，
就是六年以前
，
对，将汽车燃油效率提升两倍，提升两倍哦，也就是说啊，2003年燃油效率应该是1993年的燃油效率的三倍。那就相当于每一公升汽油啊要跑34公里以上。你想想自己的
天文数字，
对，你想想自己的车，一公升要跑几公里？
是。
那小布希上台以后，就2002年1月，由小布希政府的能源部长宣布，小布希政府要研发燃料电池电动车。我们上个礼拜说过，那也就是在然后一年以后，也就是说在2003年1月，小布希就在国情咨文中宣示，美国政府要投入12亿美元。
是。
那这个小布希说，现在出生的孩子将来开的第一辆车就是以氢为动力来源的车，完全没有污染。那小布希企图以这个政策来釜底抽薪啊，一石两鸟。
是。
那他第一就是以新能源摆脱对于石油的依赖。第二就是大幅降低汽车排放的废气。那目前已经有几家汽车生产商在研发这一种这个电动车，就是使用这个燃料电池的电动车。那譬如说像我们日本的本田，它去年就推出了新一代的产品，预定3年之内生产200辆。然后它的车哈，只租不卖。它已经在美国的洛杉矶地区来推出来了。那它是只租不卖。
他租给什么人呢？
那他要筛选，所以你要向他申请，他要筛选。那他的租金啊，你听好了，他租金是每一个月600美元，
是
含保养费以及碰撞险的保费。那租约一次签了就是3年，所以你算，所以你一年付的是7200美元，三年那就等于是20000多美元。
是。
还不到22000美元，
那就一辆车，在台湾就一辆车，在美国可以买2辆，差不多。
他的只租不卖，那根据他的广告哈，他车上的燃料瓶，那一瓶可以装3.9公斤的氢，
是。
那能够一次跑，就是这3.9公斤的氢呢，可以跑386公里。那他最高时速可以高达160公里。所以你这个数据看起来啊，看起来似乎是很吸引人。不过问题在于啊，这个车的真正的造价是很可怕的
啊。
那他现在是只租不卖，他是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不能卖，他卖
太划不来了。
对，他不是他卖的话，那消费者是买不起的。所以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揭露他这种车啊，
造价多少，
生产成本。你想想看，他三年只造200辆。
哼，
所以他所以有很多人都说他基本上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了。
嗯，
那他在洛杉矶地区推出，而且并不是整个洛杉矶地区都可以，就是他在洛杉矶地区的几个小镇
啊，
那推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说，他的保养厂，最重要的是加气厂。
嗯哼，
那这个氢要怎么样填充？那个他在那边有加气厂，那这个你假如住在那个附近的话，你开这个车哈，
嗯，
才比较有保障。
是
，OK， 所以这是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嗯，氢燃料这个电池，所以朱棣文上台以后才会，我们上一次就宣布过了嘛，
嗯，
就谈过了，就是朱棣文宣布，就是美国不再发展这种以燃料电池推动的电动车，
啊，
燃料电池还是要继续研发的，可是想要以燃料电池来推动的这个电动车就不再补助了。
那他是让美国日本人在美国自己去玩的，
对对，
是吧？
所以，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
日本的那个两大汽车商啊，丰田跟这个本田，
嗯，
他们都宣布他们要继续研发。
嗯
，OK， 这那当然，
但是他们在美国本土上研发吗？或者在
没有？他们是在日本，
哦 okay，
他们是在日本研发。
嗯，
那所以我们知道这克林顿政府以及小布希政府的这个环保车的政策以后，我们再来对照奥巴马刚刚宣布的这一个环保车政策，
嗯，
其实哈，是怎么讲呢？这是最没有雄心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好了，就是这个应该说相比较起来，它的政策目标哈最不起眼的。
嗯嗯。
那奥巴马于5月19号，也就是上个礼拜二宣布，到公元2016年，
嗯，
也就是从现在开始算七年以后啊，
嗯，
那在美国销售的汽车，它的燃油效率哦，必须达到一公升汽油至少跑15公里。
这个好像是克林顿的一半啊，
对，
那个就是2003年没有达到1993年所定的那个十年后的目标，
是。
可是现在到再过了六年，2009年了，我们居然往后再去定的目标是15公里，是。是1993年定的目标的一半还不到。
是，所以目前的标准也就是1993年的标准，
嗯，
那还不到12公里。
是。
OK。那不过哈，而且还有一点，就批评家哈，在评论这个新的政策的时候，还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哈，非常耗油的越野车，也就是我们这个
SUV。
嗯。那这一种非常耗油的车哈，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规定哈，
嗯，
它并不属于这一种必须要节能的车
啊，
它是属于它的分在分类上，它属于轻卡车，就比较轻的卡车叫 light truck，
嗯，
那比较轻的卡车，所以它就不受奥巴马这个新政策的限制，
嗯，
所以奥巴马这个新的政策其实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就是说不像是一个带着改革口号跑到华府去登基的，
既没有野心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挑战性。
对，
甚至你会感觉到这个，照这样讲的话，你对于科学的这个鼓舞跟刺激也都好像不发生作用。
一点不错。那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假如我们回头看。就是回头从能源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来看，1970年代至少发生过两次所谓的能源危机，石油危机了。那第一次在1973年，那第二次在1979年。
嗯，
那这发生这个能源危机以来，就有人，就譬如说像是国会的议员主动的提案，要在美国发展这个环保车。
嗯，
那可是哈，一直都没有成功过。一直都没有成功过，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好像隔了不久，这个是石油价格就大幅下跌，
嗯，
那所以那危机感就不在了。
是，
那这个因此它就没有变成政府非常优先的一个政策。
嗯，
那到了克林顿政府，就是1993年开始，那当然好像是他们好像就很认真在这个想要推动这一个政策。那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没有成功过。
嗯，
那让人就是不知道就是怎么样讨论这一个问题，究竟是在技术上有先天的问题，还是就是说是真的是动机不够。
嗯，
那你譬如说在技术上有先天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哈。像朱迪文说，燃料电池到目前为止，整个所有的问题啊，都没，就是在技术上还没有比较稳妥的解决方案。我想这种话我们一般人都听得懂。
对。
那我相信所有这个研究汽车的专家啊，他们都会告诉我们，这个汽车所使用的引擎，它的这个就引擎结构的本身，你想要在节能哈，其实
很难了，
非常有限的，因为这汽车这个引擎发展了整整100年了，
嗯，
那这个可能的节能的方案，我相信老已经知道，而且它的可行性老做过分析了，
嗯，
那现在。那这个在譬如说像福特，就是奥巴马去参观的这个福特车厂，他们走的这个节能的方向啊，其实就是使得车子变小，那使用的材质变轻、用这种方式来节约燃料。
是。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出在哪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人到底接不接受这一种车子？
对啊，美国人一向开车跟开船一样。
也可以，当然这一方面，
他的生活，
他幅员广大，一方面他的幅员广大，他们的生活空间也跟我们这个东方型的这个国家的生活空间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他们去习惯要开小车子，甚至拥抱喜欢要开小车子，是相当相当的困难的。
是，
所以这个问题啊，我在猜，到了最后真正解决的方案，很可能真的是来自东方，而不是来自美国这样子的国家，
就是他不会主动的去改变他的生活，
就是说有那么样子的迫切，有那么样子的迫切的需求。你譬如说，我觉得即使是中国大陆，他至少有一步我是蛮欣赏的，就是机车。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比较多的机车，就是容许机车上路的城市，他们所使用的机车其实是电动车，而不是像我们在台湾所用的是燃烧汽油的车。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量在那里，所以他们发展汽车用的这种电池或者是充电的设备齁，那有突破的可能性就比我们高。
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纽约时报》的见识科学专辑。
哦，对，这也是上一次我们没有时间谈的，那就是两个礼拜以前，
对，
《纽约时报》科学版，它登了一个见识科学专辑，
是
它总共你要印出来的话，有26页，有五篇文章，
这真是世界第一大报啊！真的为这种题目做一个26页的专辑，
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这是有道理的。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啊，就是现在由于电视影集的影响啊，许多人都知道有见识科学这一个科学领域。那你譬如说除了 CSI 之外，还有一个电视影集我也蛮喜欢看的。那这个英文名字就叫做 Bones。那个直接翻译的话就是骨头。那这个好像台湾也有上市。那他这一套影集里面的主角齁，是一个女性，然后她是影射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里面的见识人类学家，就是 forensic anthropologist。 那许多人齁因此而发生了兴趣，想要做这一行。
是要认识的女主角吗？
那我有一些学弟学妹啊，就问过我，想要当一个见识人类学家，也需要有哪一些？
那是好莱坞嘛？
也需要有哪一些的准备？
等一下，有什么准备？我们先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就是在报新闻。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南韩军方透露，北韩今天下午又朝东海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导弹。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情报当局掌握到北韩在今天下午朝咸镜南道咸兴市附近的东海海上发射两枚短程导弹，正在分析北韩的意图。根据了解，北韩今天发射的是射程达130公里的地对空和地对舰短程导弹。 北韩这两天接连进行核武试试还有发射导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5个会员国今天紧急集会，一致认为北韩违反安理会2006年的决议，安理会强烈反对谴责，要求北韩按照安理会的决议和声明全面履行义务。目前安理会正在协商拟定一份决议草案，但是决议通过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今年4月，北韩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坚持发射火箭。经各方妥协，安理会最后只通过主席声明，而非制裁决议案。安理会这一次会不会通过新的制裁，或是只发出主席声明，或是谴责声明，还有待观察。香港恒生指数下午开盘之后，目前由红翻黑，下跌75点，来到170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13点，成为2253点。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6点，收在9311点。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8点，收在1372点，跌幅 2.06%。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收盘下跌51点，收在668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997亿元。外资今天买超 41.63 亿，投信卖超 8.55 亿，自营商卖超 4.10 亿，合计三大法人今天买超台股 28.97 亿元。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目前是来到 32.670 兑换1美元，台币贬值 4.4 分，成交量6亿5400万美元。日元的最新价位 94.67 日元兑换1美元，欧元目前是 1.3948 美元兑换1欧元。新流感疫情延烧，疫情从二级提升到三级，但还是有发烧民众吃退烧药躲过机场的检疫，顺利搭机入境。疾病管制局副局长施文仪今天表示，为了公共卫生，搭机前如果吃退烧药，应该诚实申报填写相关的资料，要是没有诚实申报就是违法，如果情节重大而且故意，可以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罚款1到15万元。国内出现首例新流感本土病例，但防疫措施并没有加严。中央疫情流行指挥中心表示，不会强制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对机上的旅客来量体温，因为意义不大。不过如果旅客自觉有异状，一定要主动告知。至于菲律宾卫生部门认为我国新流感确定个案中的母女应该是在台湾染病，而不是在菲律宾。施文仪表示，新流感病毒有7天的潜伏期，这对母女后面5天在菲律宾，只有前2天待在台湾，从发病的时程来分析，不会是在台湾感染的。以上新闻由高德顺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张大春泡新闻。
在 News 98听见全世界。
孩子在美国念书吗？想要孩子有合法身份在美居留吗？高科技、太空学、医科学，甚至是在美核心单位工作，有绿卡皆可搞定。美国的专家 Masons 美城移民洽询专线02-2775-4863 2775-4863。
拿绿卡，让孩子在美国核心工作，快上网搜寻美城国际。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哎，我最近找到一间房子在公园旁哦。
只有公园？
我还找到另一间，除了公园还有校园呢。
两个还不够。
哎，我找到的有公园、校园还有河岸呢。
可惜三缺一。
啊，这样还不够好啊。
我在和美一次找齐捷运、河景、公园、校园四大天王，这才是最好的。和美2970-5588。
澳洲优旅行特区，
今天是礼拜二，咱们得振作一下，泡壶好茶或是喝杯咖啡，提高工作效率，免得因为经济不景气被老板给 fire 了。聊到咖啡啊，我特想念西澳费里曼图的卡布奇诺大街，整条街上除了咖啡馆还是咖啡馆，坐在顶着阳伞的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看着街上的人啊从眼前自在悠闲地走来走去，这种感觉真的很悠哉。咖啡大道上每家咖啡馆各有自己的特色，煮出来的咖啡味道也各有千秋。其中最老字号的咖啡馆叫欧帕帕，门号17号，这老爹咖啡的卡布奇诺特浓， 巧克力蛋糕也好吃。另外还有一家叫做 Gino's 的咖啡馆，这家店的咖啡曾得过全澳洲最佳咖啡大赏。我觉得用他们家的摩卡和拿铁来配奶油蛋糕或提拉米苏更赞。我是姚顺，我的西澳优旅行有浓浓的咖啡香。
暑假长不长？
长。
童年短不短？
短。
纽西兰好不好？
联合国说最适合人类居住。
皇家牧场棒不棒？
纽西兰规模最大，台湾家长最熟悉信赖，爸爸叔叔生活教育，骑马滑雪，孩子成长转变的地方。暑假还两个月，参加说明会一切就明白了。
重要时刻，皇家牧场最用心。
第21届报名专线23648643，23648643。
皇家牧场最好。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环兄在现场。老牛，我们刚刚提到了《纽约时报》的《见识科学》专辑，因为有人看了这个 Bones 这个影集，
不仅仅是 Bones，
还有 CSI，
对对对对对对，
啊，还有一个影集是吧？三个，
不 CSI 就有三个嘛，那这个 Bones 是一个嘛，
还有
我知道还有，那不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些影集引发了对于见识科学的广泛的兴趣。
嗯哼。
那所以因此哈，
嗯，
这个也引起了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重视。是有意思吧？
嗯。
那美国国家科学院今年二月发表了一个由专家小组这个共同出版的这个一份报告。
啊。
他指出美国目前的形式见识实验室哈，大多数的形式见识工作都有严重的问题，
包括李昌钰的吗？
我所有的形式见识实验，我觉得你不要有耐心一点，你不要立刻就问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我想《纽约时报》跟进是有道理的。
嗯、
OK， 那譬如说，2004年，也就是五年以前，西班牙马德里遭受恐怖攻击，
嗯、
那美国的 FBI 根据指纹逮捕了一位律师，结果是一场乌龙。
哦，
那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就指出来，嗯、那刑事见识实验室的资源不足。例如工作的堆积如山，又缺乏评鉴的制度或者以及证照的制度，
嗯嗯，
整个领域都缺乏管理以及监察。
是。
那更严重的是啊，现代见识科学的许多的技术啊，包括指纹分析、齿模分析，
嗯，
甚至枪支激发机制的分析等等，仍然缺乏坚实的科学基础
啊，
也就是说，那一些技术不是依据严格的科学结论，作为基础的。
嗯哼，
简言之，就是缺乏坚实的客观证据。那只有 DNA 技术可以视为例外。
嗯哼，
因为 DNA 的科学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那所以你，我想，《纽约时报》就是根据这一个报告的结论哈，
嗯、
他们分别写了五篇报道。那我想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去看啊。嗯、那我在这边就是简单的介绍其中的两个。
嗯、
那譬如说啊，对于指纹分析技术的批评啊，大家一定感到最惊讶，因为我们好像这个从小就听说过，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特殊的指纹，没有哪两个人的指纹是相同的。即使是同卵双胞胎，长大以后指纹也不一样。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啊。我要提醒大家，在刑案现场，也就是犯罪现场所采集到的指纹呢、啊，
嗯，
有许多都是不经意留下的，也就是说不是刻意留下的，
嗯，
因此呢，大部分是残缺的、不全的，而且是扭曲的、变形的，那而且还有物质的材质，也就是留下指纹的地方哈、啊，也会影响那留下的指纹到底是什么样子。那而且还有一点不同的材质哈，采取指纹的可能性也不一样。
嗯嗯、
OK， 那这一些因素都会造成辨识指纹的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对种种不确定因素都有深入的理解，才可能比较接近真实地 诠释所采取到的指纹。
嗯嗯，
这个就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电视电影上的刑案专家总能够采取到完整清晰的指纹。
是，
而且用电脑也能够轻易的分析残缺变形的指纹，这都是神话。这都是神话 ,OK,、特别是在刑案现场所采取到的指纹，那不容易用电脑就可以见识出这个指纹主人的身份的。
是、
在很多情况之下，你事实上你还需要肉眼
还是要人、
人眼、还有专家的判断，那、你才能够知道哈，你要电脑来找什么东西，那电脑才能够找。
那另外那血呢？血痕的血迹、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一个看过一部电影叫《血手印》？
血手印，
对对对，
宁波的，
对对对、那在通俗见识科学的书里边，或者是这个电视或者电影里边哈，你可能会听到专家说，说一些断言，那些断言啊，不见得可靠。那你譬如说，有人认为血指纹是最坚实的物证，但是啊，未必。因为啊，很可能是先有指纹再有血迹，所以你要怎么样子判断那个血指纹是这个留下指纹的人先沾到血再留下指纹，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学问。
是。
那还有譬如说弹道分析，在电影电视小说里面都让我们相信啊，每一支枪的来福枪膛的来福线啊，能够在弹头上留下这个如同指纹一样的痕迹。那不同的枪留下的这个在弹头上留下来的枪就不一样。
是。
那因此弹头上的枪膛痕迹报告啊，是最明显的证据。但是啊枪膛的来福线是会磨损的。也就是说哈，同一支枪打的第一发枪弹以及第100发枪弹啊，在枪弹头上面所留下的痕迹啊，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
那即使是李昌钰所写的通俗的书以及教科书啊，都有专家质疑的地方。那因此呢，见识科学就整体而言到现在为止仍然不能够视为与 DNA 科学一样坚实的科学。
也就是说，电视上面我们看到的那些刑案专家能够采到完整清晰的指纹，还可以分析，
利用电脑来分析，
还有这些怎么样？这些就看看就是了，是吧？
对，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那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看 Bones？ 女主角对不对？
不，因为她的身份。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锋面影响，今天到明天清晨，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的发生。今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北部、东部及澎湖地区将转为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宜兰27度，台中29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花莲、台东、澎湖28度。
天气多变化，喝三毫米玄米酵素，活化细胞，好健康。
我是郭淑珍，身为埃及杜皮鲁赛世界冠军，我拥有231的好曲线，我每天都喝三毫米玄米酵素，天然玄米提炼，含糖量低，帮我做好体内环保，给我一天充沛活力。郭淑珍维持231的曲线酵素，三毫米玄米酵素。
News 九八路况报道，
根据交通部运营所全国路况资讯中心的资料，台北市市民快速道路往西方向，由松江路到环河北路上方，以及环河快速道路往新店的方向，靠近华中桥路段车流量大。
收听 News 九八，掌握购物最新资讯。每个月上健身房、唱 KTV、做 SPA， 加上房租，绝对不止12000。那为什么不买摩纳哥，让房子和享受通通是你的？
红树林捷运站前，摩纳哥全新完工，2620-3939。
News 九八，假山林专注为您。
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
中国那么大，该怎么玩呢？逛老北京，参观奥运新建设。入住威斯汀顶级酒店，
住那么好啊！
下江南游昆明，
到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享受胡府家宴，
吃那么好，
还有中原到古丝路边疆之浩瀚，或来个金夏小三通享受迷你假期，
找谁啊？
当然是山富旅行社。
好吃好玩好划算，全方位的中国行程，山富旅游02-2561-2999。
少年巴菲特美语理财营，以最符合儿童心理的课程，教导孩子对于金钱的正向观念，融合生活化的英语教学，运用说故事轻松学理财，还能实际模拟操作各种金融商品，激发孩子的理财潜能，帮孩子累积未来成功的资产，就在少年巴菲特美语理财营。详情请洽02-2749-1255。
2009年，故宫亮文教基金会隆重推出
李宝春今夜好老戏，
5月29号晚上，天字第一好老戏，
原本四郎探母，
5月30号晚上，三段经典的好老戏，
遇太后，昭君出塞，搜呼救呼，
5月31号下午，三国演义最精彩的好老戏，
余量斗志，
要剩少少，订购请早，洽询电话02-2567-3679，
来迟可没到喽。
Well-rounded mouth, some chewy mouth, and hints of orange peel and moist.
这是 IWSC 首席评审 Mr. Dave Hughes 对 Matisse 12年纯麦的赞叹。金奖口感 ，Matisse 12年纯麦苏格兰威士忌。Matisse 提醒您，酒后不开车。
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科技音乐单元，导航用在我们的现场。导航，今天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美国军方的新措施。
这是今天纽约时报科学版，就是礼拜二纽约时报科学版。这个现在美国还在
还热
午夜，
他们还不见得看得到，
对，他们没有看到。不过你上网你可以看到了。美国是从2001年开始打反恐战争嘛，
是
他首先就侵入阿富汗嘛。
嗯、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哈，美国军方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所有的死亡人员的尸体啊，都要经过美国国防部军事病理研究院的验尸组来检验。
嗯嗯。
那后来他们打了伊拉克战争以后，也同样。那从2004年开始，所有在中东死亡的美军，不但要接受验尸，而且还要先接受电脑断层扫描，就是用英文的缩写，就是 CT 了。
是。
那电脑断层扫描可以协助寻找所有散布在尸体中的金属破片，让验尸人员容易搜集，并能够帮助验尸人员确定死因，来节省验尸的时间。
是。
那找到尸体上的这个金属碎片啊，可以帮助鉴定致死武器啊是哪一种。你譬如说地雷啦、手榴弹啦、迫击炮啦、枪械啦等等，你确定敌人所使用的武器。那到目前为止啊，美国军事病理研究院已经拥有3000具尸体的电脑断层扫描。
嗯嗯，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军事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拥有关于战场死亡的那么庞大的资讯。
嗯嗯，
分析这些资讯啊，甚至产生了改进战场医疗装备或军事装备的重要的资讯。例如验尸人员发现有一些尸体上有气胸，也就是这个肺脏塌陷了，也这个使人没有办法呼吸。
是。
那显示哈，医护人员所使用的胸腔引流管太短，因而无法及时改善气胸的症状。那军事病理研究院的医官啊，立即从资料库里面调出100张电脑断层扫描照片，计算出标准装备中的5公分长的胸腔引流管啊，对50%的美国的士兵而言啊，
是
太短了。
哦，
所以要8公分才够。
是。
那因为当兵的人体格好，他的胸腔壁啊比较厚。
嗯。
OK。所以美国国防部立刻就改了。那另外一个例子是啊，分析尸体上半身的致命伤，发现现有的上半身护身甲，
就防弹衣，
对，护身甲它那个防护力不够，因此啊，美国国防部紧急下令修改。
嗯，
那美国执法单位的刑事鉴识实验室啊，非常羡慕军方的这个军事病理研究院的尸体断。 电脑断层扫描器，嗯，因为那个军方的所使用的这个电脑断层扫描器是特制的，
嗯，
是就像输送带一样的，可以一句又一句的哈，
哦，
很快的就来从事扫描。
嗯，
那所以啊，美国执法单位的刑事建设实验室，啊，常邀请军方的专家啊来传授经验了，啊，担任顾问了，啊。不过哈，啊，美国执法单位的这些刑事建设实验室啊，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这个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上也指出来了。他们由于缺钱，因此他们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装备，也没有办法聘请最好就是最适格的人员。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
你的意思是说，美国执法的单位，而不是军方的单位？
不是，
就是这是一个军方的。我们刚刚讲的这整个的这个研究是军方的这个病理实验。
对，啊，由于那个他们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累积了大量资料，而且还能够有实用得出一些实用价值的建议。那所以使得这些民间执法单位啊极端的羡慕。
啊，好，是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跟我们最近非常关心的流感有关。我们对于流感病毒究竟了解了多少呢？
对，这是一个大问题。
嗯，
这个是上个礼拜的Nature 里面的一篇特别的报道。那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啊都在推测我们现在流行的这一次的新流感哈，很可能现在会转入南半球，然后因为现在南半球是冬天嘛，因为冬天刚刚好是流感最容易爆发的时期嘛，那所以现在这个新流感很可能会转入南半球，然后这个在南半球发生传染演化，然后等到北半球进入冬季的时候，再从南半球进入北半球造成大流行。
嗯，
那大家为什么那么担心这一个可能呢？因为过去有一些曾经有一次的大流感，第一次爆发的时候，它的死亡率非常的低，那就是1918年的世界级的大流感，在第一次爆发的时候死亡率非常非常的低，那等到第二次爆发又已经接近这个冬天的流感的好发季节，所以大家非常的担心。那不过哈，你研究过去我们拥有完整资料的几场世界型的大流感，你会发现哈，流感基本上似乎没有固定的传染模式。
嗯，
也就是说像说是现在它会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去散布、去流行、去演化，那等到北半球进入
冬天的时候再回来，
它再回来，造成更大的祸害哈。
对，
这种情形好像只出现过一次，
就是新娘子会回门，可是流感不一定。
而且还有一点啊，事实上去年有一份比较长期的研究报告，它是研究目前就是在新流感爆发之前，危害最大的一种流感，那叫做 A 型流感。其实我们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这个我们媒体上还报道过 A 型流感已经开始爆发了，而且我们根据一月份的报道哈，这一次的今年的 A 型流感哈，似乎是30多岁、40多岁的人的患者最多。
嗯
，OK， 那所以这个 A 型流感。那这个其实是最近这些年来世界流行的最主要的一种流感。
嗯，
那根据这个调查哈，平均每一年可以感染世界人口的5%到15%。
哦，
你想想，现在世界人口是60亿，
是
OK， 那感染9%，那是很可怕的。
是，
然后造成平均造成一年有50万人死亡。
嗯，
那学者研究2002到2007的资料，包括六大洲，这一些流感病毒的样本分析，然后他发现最有趣的一个结论是，东亚以及东南亚是这一种流感病毒的散播中心。
哦，
而且这一种病毒一旦离开东亚与东南亚，就不会进一步的演化。
哦，
也就是说每一年感染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种 A 型流感，全部都是从东亚跟东南亚 这个散播出去，
配备好了，而且
对，散播出来的，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新流感的预测，我们要体谅专家所面临的困难。有一位美国的专家就说过，这个流感的预测性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
嗯，
就是我们对流感唯一能做的预测，就是它是无法预测的。
好，那这个话就好像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对吧？这苏格拉底好像说，但是不，刚我要问的是，这一次的新流感不是美国墨西哥这里出来的吗？
是啊。
那这跟我们刚才你讲说大部分的都是这2002年到2007年，这都是从东亚和
没错
东南亚，
没
这个很
不
一样。
不是，你说的没有错，我是用这个来当做一个例子来指出来，就是想要预测流感是相当困难的。那过去的实例，包括1918年那一次世界大流感造成这个几千万人死亡的那一次，那跟后来流行的几次，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 A 型流感，它的这个流行的方式，然后它的这个演化的方式都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碰到我们在问专家问题的时候，我们本人就我们自己要有耐心，我们不要认为专家这个给我们的答案都是我们不想听的，或者认为专家的答案都太过于模棱两可，而是这个现实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对于专家真的不能要求太多。
那可是流感的这个病毒就是这样不知依于湖底的不断的演化下去，再流行再演化再流行再演化。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它演化的方向显然并没有固定。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说一定会变成非常可怕的致死病毒， 不一定的。
是。好，我们现在还剩下我们还剩十秒钟，还能讲这个两个文化吗？
没有时间啊。5月7号是两个文化演讲50周年纪念。
两个文化，
对 CP Snow 的两个。
哎，今天 Peggy 怎么没来啊？她搬到摩纳哥啦，里面就有健身房，干嘛来这里？